夫没有智慧，凡夫见不到啊。这些圣贤人教导我们，目的希望我们也能够做圣做贤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圣就是做佛，贤就是做菩萨的。我们接受这个教育，学习这个课程，目的就是要做圣做贤。换一句话说，目的是要过佛陀的生活，过菩萨的生活。佛菩萨的生活离苦得乐，决定不遭苦因。什么是苦因呢？食物是苦因呢，决定不遭苦因呢，决定不会感的苦果。纵然物质生活缺乏贫困，他落了，真快落了，孔子的学生颜回大家晓得，颜回物质生活非常缺乏啊，《论语》里面记载的，但是瓢饮，喝茶，茶杯都没有啊，不是喝茶，喝水呀、啊，茶哪有得喝？茶太奢侈了，喝水杯子都没有，用葫芦瓢。吃饭没有饭碗，用柱子编一个篓，啊，盛饭。物质生活贫乏到这种程度，孔老夫子看到这样的生活，一般人就过，那是忧苦不堪呐、啊。可是颜回过这个生活呢，不改其乐，一天到晚非常快乐。他乐的是什么？他得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智慧心、慈悲心，他乐啊。世间人无知啊，以为什么呢？物质无欲享受，以为这是乐，这不是，这是苦。真正的乐是学问，是德行，是智慧，是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是真乐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佛陀的生活特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比颜回的生活还要来得清苦啊。可是佛陀法喜充满，每一天教导众生，教学的对象当时在印度地位高的，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十六大国的国王都听佛讲经说话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、学者，乃至于贩夫走卒，佛是一律平等对待。教导的目的三个目标，第一个劝导大家断恶修善，你懂得了，明白了，依教奉行了， 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如果根性好一些，再帮助你转迷为悟啊，帮助你开悟啊，开悟之后啊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你去做菩萨做罗汉去了。终极的目标转凡成圣，决定帮助你就做佛啊。这是世尊49年教学的内容。善巧方便，无量无边，所谓是84000法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方法门径太多太多了，没有定法。因人施教，佛善于观机，所以说法能应机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听的人已经开悟了，已经证果了，我们在经论记载当中常常见到。所以对于善知识的善巧方便，像我对李炳南老居士给我这三个条件，我是很多年都解不开，但是我服从。我还有这么一点长处，决定依教奉行。在奉行当中，我感受到的利益的好处，我还以为是他的方法。那么遇到延培法师之后，才晓得这是古老的方法，代代相传的方法。这种方法李老师也不是哪一个人都又说，不是跟他学的人那么多，最亲近的学生30-40个人，他只对我一个人用这个条件约束，对其他的人都没有用条件约束。因人施教，他也是常识。为什么对我用这个约束呢？我听话，我服从。他给我讲有效啊，跟别人讲表面服从背面不服从没有用处啊，不产生效果，所以他对别人没有用这个方法。我们感恩戴德，这是真正得到老师器重你，老师爱护你，老师一心想成就你，我们也很幸运没有违背依教奉行。亲近善知识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关键的所在。可是善知识到哪里找呢？找不到啊。古人讲的话没错啊，可遇不可求。真正想学，现代社会里头找不到真善知识，去找古人。以古大德做老师， 在我们中国头一个找古人的孟子。孟子找谁呢？孟子找到孔老夫子。夫子已经过世了，不在世间了，但是夫子的著作留在世间。孟夫子专门读孔子的著作，专门学习孔子的教诲，他不学别人，跟一个人学，一家之言。遇到有疑难的地方，他去找孔子的学生，向他们请教，他成功了。在中国读书人尊奉孔老夫子至圣先师啊，尊孟子为亚圣啊，这是以前人做老师的头一个榜样，成功的榜样。往后在中国历代用这个方法成就的不少人，像汉朝大儒司马迁，司马迁学左丘明啊，左丘明跟孔老夫子同时代的人啊，他留下一部书《春秋左传》，司马迁专学左传。真的被他学会了，所以他写了一部《史记》，模仿《左传》的方法写出来的，成为中国历史头一部，二十五史第一部，他写的。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，韩愈学司马迁，都是以古人为师。司马迁的著作《史记》，韩愈是专攻《史记》，成为一代文学家，都是以古人为老师，成就自己，也在遵守李炳老讲的三个条件，决定是守一家之言。你的思想不会混乱，你的意志不会动摇，你容易得清净心啊，在佛法讲容易得定，定就开慧，是这么成就。在佛法里面，净土宗的偶业大师他老人家也是以古德为师，他是以莲池大师为老师。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往生了，莲池大师的著作在，专读莲池大师的书，他学得很像，也成为净宗一代祖师。这是我们现前找不到真正善知识，找古人嘛。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没有不成就。李炳南老居士非常谦虚，他给我讲了多少遍了，我的能力啊，只能教你五年，他客气话了，他不敢自己以为自己是老师，他给我介绍一个老师，我们同学，介绍他的老师，他的老师是印光大师。 印光大师不在了，印光大师的文钞在啊。你每一天读诵文钞，依教奉行，你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我这四十年，我在讲台上讲经，今年是41年，在海内外到处，我劝大家要找一个好老师，跟定一个老师，你这一生才会有成就。我也不敢做师啊，我哪有资格做老师啊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好老师啊，李斌老把印光法师介绍给我，我把阿弥陀佛介绍给大家。大家跟谁学呢？跟阿弥陀佛学，那还能错得了吗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《无量寿经》，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，他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所以我劝大家做弥陀弟子，我也是弥陀弟子，做弥陀弟子。阿弥陀佛不在这个世间，我们怎么学法呢？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佛经，佛说阿弥陀经，这三部经啊，是净土三经啊，古大德讲啊，往生经啊，你们看到往生经呢，就是这三种，这三种是阿弥陀佛的教诲。我们依据这三部经里面的道理方法境界修学，你就是真正的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弥陀弟子啊。我在这一生当中讲的经论很多，几十种啊，但是所讲的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教诲。不但是每一部经论都皆归到净土，诸位如果细细的去听，我是字字句句的都皆归在净土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所以于善知识，善巧方便，但当恭敬，勿见过失。最后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尤其是末法时期，佛在经上常讲，我们这个时代发若魔墙啊！你要读楞严经，楞严经后面三卷半的文字给我们讲50种阴谋，妖魔鬼怪。妖魔鬼怪在哪里啊？就在我们四周边呢。妖魔鬼怪是什么样子呢？专门破坏佛法，破坏你的信心，天天造谣生事，这个经有问题，那个论不可以相信，天天给你搞这个，把你搞得心搞乱了，无所适从了，你这一生修学就失败了。诸佛菩萨 决定帮助你建立信心，不会破坏你的道心，不会让你怀疑。佛跟魔差别在此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再跟诸位说说台中莲社李炳南另外一个善巧方便。他在台中专修专弘净土法门38年，一直到他往生。凡是从台中经过的出家在家的些大德李老居士都做榜样给我们看，一定恭敬礼请到这个莲社供斋，请法师吃饭，送红包送礼物，接待非常周到，但是决定不会请法师讲开示，不会请法师讲经，这是善巧方便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奇怪呀，这法师都是海内外有名的，为什么不请他来讲讲开示，给我们解解缘呢？李老师说，他不是修净土的，他要来给你讲他的那一套。他说我要费许多许多时间把你们头脑洗清楚啊，太难了，就不能请他讲经说法，只可以供养恭敬。这是善巧方便，保护我们这些初学的学生啊。现在许多这些大德们呢，对于古老的这个礼节不懂得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讲经出身的，讲经出身的学过这个礼貌，他不是这个出身。在台湾他告诉我，真正科班出身讲经出身只有一个法师，道元老法师，他学过，其他的没学过，没有学过，他随他自己的意思来说，那我们就听了之后就会产生疑惑，到底哪个好，信心就动摇了。真正学过的人不一样，我们所学的法门不同，我到你这个道场一定赞叹你的法门啊，赞叹呢你们的老师，赞叹你们的同学，这是学过的人，懂得道理的人。我跟李炳南学过，我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1977年我第一次到此地来讲经，那个时候法师来听经的不少，圣仪法师听了很受感动，劝导他的信徒都到我这儿听，他是学禅的，又请我到宝林寺，那个时候他是宝林，邀请我到宝林禅堂里面跟大家说法，我答应了去了。当时他们还有40多个同学参禅，每一天坐香很难得，这道场殊胜啊，请我去讲开示，我绝对不会讲净土好，我要讲净土好，人家在那叫了20多年了，岂不是破坏人家道场吗？我到那里赞叹禅，我在过去讲过6祖坛经，讲过永嘉禅宗集，讲过正道歌，所以我也有一些口头禅，我去供养他了，赞叹禅的法门， 赞叹圣济法师，赞叹他们的同修道理，增长他们的信心，得懂规矩。所以我离开之后，还有陪我几个居士、法师，禅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修啊？来问我，我回答是：禅好，太高了，我没有能力，我只好念佛。我说的是真话。所以要懂得，到人家地方要极力赞叹人，不可以批评人。世法佛法都一样，我们才得到别人尊敬，才得到别人欢喜，人家才可以邀请我们。如果我们到那里去，禅难的不容易成就啊，静好啊，人家搞了几十年呢，你不是把人家道场破坏了，那叫罪过啊！啊，古德常讲啊，临动千江水呀，不动道人心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我初到新加坡，演培法师请我去讲演，给他的同学们结缘。演培法师是修弥勒净土的，不是弥陀净土啊！我到他这个道场，极力赞叹弥勒法门、弥勒净土。弥陀净土一字不提，那我懂规矩，所以他们欢迎我，绝不破坏他的道场，要促成他的道场，信心更前进，更坚固，啊，四众更和合，更团结，我们对他道场的贡献，所以古人常讲，若要佛法兴。唯有生赞声，我们学过这个，懂得赞叹别人，彼此互相赞叹，佛法才能兴旺；彼此回报，我这个好，他那个不好，他那个也不好不好，让别人听到到底哪个好，你们通通都不好。把人家学佛这一点信心呢，破坏尽了。这是大错特错，不单我们今天对于佛法各宗各派我们要尊敬，要互相赞叹，对其他宗教亦何如是。我对于印度教，对于伊斯兰教，对于锡克教，我进入他们的教堂，他们拜我也跟着拜啊，他们的教徒看到我对我很尊敬啊，为什么？我敬他们的神，他敬我们的佛，互相尊敬嘛。我不尊敬他们的神，他们就不尊敬我们佛嘛，不一样那个道理吗？互相尊敬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拜他的神？我说我拜佛啊，那是他们的神啊。佛经上说的，应以上帝身得度者，即现上帝身而为说法。天主教的上帝是佛菩萨变化的化身，他拜的是神，我拜的是佛，我讲得通嘛。印度教那婆罗门教，他们拜的是大梵天王，应以大梵天王身得度者，即现大梵天王身而为说法吗？我的眼睛当中，所有宗教的神明天使都是佛菩萨的化身，所以我会真诚的恭敬，不是作假的。你作假的人一看就看出来了，真诚恭敬。所以新加坡九个宗教能够团结成一家人呢，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这个社会祥和， 世界才有和平，其他地方有宗教种族战争，新加坡一团和睦，消灾免难。我们要真懂得道理，知道怎样做法，这叫修行。如果互相诽谤，绝大的过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看讲义最后一段，第一页最后一段，苏言善知识者，识越明解，智越决定，未知善法，能令人知，未识恶法，能令人识。这后面三段是清凉大师《华严经》的注解，为我们说明善知识的定义。他的言语简单明了，善知识者，识是说他的见识，对于宇宙人生现象是业因果报都能明了，都能够通达理解，这是善知识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是说他的智慧，智是讲决断，他有能力决断是非善恶，厉害，他有这个能力，这才算是善知识。那我们知道这种智慧的能确实不是一桩容易事情，总而言之，智慧是先决的条件，要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呀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平等心来的，从真诚心来的，从慈悲心来的。如果我们心地没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你就没有真智慧了。若非真智慧，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事理，我们很容易迷惑，很容易判断错误。这一个错误的判断，对自己造成严重的伤害。我们一生修学祈求的目的达不到，我们判断错误了。如果要是指导别人，那把别人植入歧途，只是一条错误的道路，这个罪过就更重了。误己误人，佛给我们讲的果报在三途啊， 现前世界。佛家常讲末法时期，楞严经里面尤其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在这个时代佛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哪些是邪思？几乎我们所接触的都不能够避免，我们眼见耳闻的身体所接触的邪正的样子如何去的，佛给我们说了一个原则，凡是能够帮助你得清净心的，帮助你得平等心的，帮助你减少贪嗔痴慢，增长戒定慧的，这是善。如果是相反的，你跟他往来，跟他接触，他帮助你的是增长贪嗔痴，增长啊是非人我，增长烦恼习气，那你就要觉悟了，这是恶知识啊，这不是善知识啊。楞严会上四种清净明慧，那一大段的经文非常重要，能够帮助我们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厉害。佛真的是非常慈悲，把这个标准呢给我们说出来。如果说经太大，读经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，我们把佛的教诲归纳到最简单的，最初的原则，无戒十善，这个大家容易懂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能够帮助我们十善念念增长，十恶减少，这是善知识。如果是助长十恶，减少十善呢，那这个必定是恶知识。从这一点呢，只要我们细心观察，就不难体会了。这是让我们辨别在社会上处事待人接物，哪些是善人，哪些是恶人。交朋友要懂，要交集善友啊，对自己有利益，你们做生意买卖雇用伙计要用善人，善人有福啊，不能用不善的人，不善的人没有福报，所以决定不能够贪图眼前的小利，一定啊眼光要看得深， 看得远啊，求真实圆满的大理，这个才是聪明人。所以真善之时啊，心地一定清净，一定慈悲啊，自己心善，念头善，行为善，一佛一善法教化一切众生，这是善知识。佛在这部经上多次地教导我们，后面这一段从反面来说，未知善法能令人知啊，这个未知善法是指的一切众生。确实今天社会大众不知道什么叫善法，我今天去拜访永兴法师，老法师告诉我一桩事情，他这个道场有一位厨师做了很多年了，他的家在中国大陆，每个月在此地赚的钱都寄回去，现在年岁大了，做不动了，总想回家，有家人照顾，纵然将来死嘛，也希望死在家乡，落叶归根呐。永兴法师跟他家人联络，电话打接通了。他家里大概是他的儿女接的电话，头一句话就问他有没有钱。你们想想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二句话就是最少要8000块钱，数字开出来。永兴法师没有问题啊，他有钱啊，听说那边的讲话的口气就缓和多了，就把他送回去。送回去过了一个星期，他又回来，问他为什么，实在受不了。老法师非常感慨，今天父子之情没有了，夫妻之情也没有了，社会上要的是什么呢？向前看，这还得了吗？非常感慨，今天社会这种现象太多太多。我往年在美国还听到一段怪事情，儿子把妈妈卖掉，这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他骗他妈妈有朋友请客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他说他到洗手间去一趟就溜了，这个陌生人，陌生的客人坐了很久，陌生人说他把你卖给我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他妈妈想起来无可奈何，在人地生疏，只好跟这个人走了。伦常道德完全丧失敬，所以这个社会怎么会不乱？现在人祸如何能避免？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没有人教啊， 今天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世间呢，还有能够尽孝道的，还有能够爱父母奉养父母的，多多少少还受到一点教育，尤其是宗教教育，他懂得知道一些因果的道理，于是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，他还能约束自己，还能收敛自己，不敢做恶事，这是我们想到清末民初印光大师在那个时候极力提倡因果的教育，非常有道理。佛法甚深的理事印足不谈了，专门讲因果的道理。他老人家一生偏重在了凡四训、感应篇会论、安世劝说，拿这些东西教化世间啊，这就是看清楚了。